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主席说了嘛，做新事，对不对？新的一年嘛，那我们彼此问候了已经几次了？刚刚已经有两次了吧，现在第三次好不好？重要的事情说几遍呢？好，那就彼此问候。你找不到词的话，在里面随便找一个，跟你身边的人说，新年蒙福，耶稣爱你，福杯满溢，主恩常在，荣神益人。好了好了，回来了。 OK， 好，那等一下完成了之后，你们可以再继续的彼此的祝福。祝福的话语多说几遍都没关系的，对不对？广东话说礼多人不怪，是不是这样说？礼多人不怪啊，哈，广东话。我也学广东话，我们在香港这边生活，你也必须要学广东话啊。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就找了一个题目呢，继续跟我们整个的恩福堂的主日的讲道是马可福音呢其中的一段，叫最大的诫命。多少人已经听过最大诫命的这一些的经文的，举举手。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你理解他讲什么吗？你真的理解他在讲什么吗？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座的当中哈，有多少人会有一个叫做拖延症的问题的？你别告诉我你是拖延症的晚期啊。那如果是做学生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读神学的时候，那我们教功课都是在网络上面嘛，对不对？教在网络上面一个平台，基本上是晚上12点前要教的，那晚上11点59分送上去，万一那个时候网络坏了呢？万一那个时候电脑更新了呢？万一啊，今天我不是跟大家去探讨拖延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留给一些的专家去讲。当我在听一次的讲座里面，我就有一次留心的听到，原来拖延症会遇见两种的情况。诶，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而且这个提醒跟我们今天最大的诫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竖起耳朵听了。我他说呢，有一种的拖延症呢，就是有最后限期的。比如说我们教功课，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要讲到，我必须在一个月之前，我要把讲到的大纲交给谁，然后吧，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是有限期的。那是在最后限期的之前，你会去把它完成，不管你是早一点或者是晚一点，你总归是要完成的。这个能够理解吗，大家？OK， 有一种情况是没有最后限期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哪一些是没有最后限期的，但是这些事情是要做的，但是我们还是拖拖，因为没有一个最后限期的时间给你。比如说某些的关系你需要复合的，某些的人你需要去爱的，这没有一个最后限期的时间的哦。某些的事情你是要去面对处理的，没有最后限期。但是想想，哎呀，既然时间没有到啊，再拖拖吧，再拖拖吧。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注重健康的，是不是啊？你有没有立下心志？哎，新的一年我要做运动了。你做了吗？一年已经过去了。有的真的做的，是不是？有的立下心志，我2023年呢，我是立了一个心志，我说每个月呢有两次要去行山，就广东话对不对？就是去外面去远足哈，行山。这个行山不是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是真的是行一天的，一个月两次。那刚开始的时候，因为2023年基本上应该是二月三月开始恢复正常的嘛，那我是坚持去的，一直坚持坚持坚持到9月份，我就坚持不了了。因为9月份我要去一些的事情，去了国外，然后回来吧，繁忙的侍奉已经把我这个那本来约好的姐妹一拖再拖，拖了人家都不问我了，知道你忙，他的确知道我忙，他也不好意思打扰我，他说你什么时候不忙了，只要你说我们就走，那就背个包那个时候就走。 家里面也是，我跟丈夫也是说过要健康的，然后丈夫就弄两个自单车回来了，那个单车在家放了一年两年，可能一年才踩了那么一回，我看着那个单车我就生气。这些是没有限期的，对不对？再说回来了，有哪一些的关系没有限期的你要面对的？有哪些事情没有限期的你要处理的？有哪一些的人是没有限期的你必须要去见的？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最大的诫命又有什么关联呢？先在这里卖个关子，我们一起为到今天的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2024年第一个主日，我们众弟兄姐妹，很多的新朋友在主日回到神的家中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你赐给孩子能够清晰地将你的心意能够传达多少就传达多少，你也赐给我们坐在下面的弟兄姐妹朋友有一块好的柔软的心田，能够承载承托你的话语，赐我们力量，不单单听到，更要行道。谢谢主，孩子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最大的诫命经文出来，不如这样好吗？我们一起站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好，开始。有一个文士来，知道耶稣回答得好，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呢？第二，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文士对耶稣说：好，老师，你说的对，神是一位，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了，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邻如己，要比一切燔祭和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好，大家请坐。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是有一个文士来，就听见他们的辩论。那这个文士可能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啊，一个我们说文士嘛，法利赛人。他对于耶稣呢，听见他们辩论，他听见谁在辩论呢？就按照上文下理呢，当时耶稣在跟撒都该人他们在彼此的应对回答。那因为知道圣经里面描写撒都该人呢，他们是不相信有复活，不相信有天堂，他也不会再相信主耶稣再回来这件事，所以耶稣呢就在跟他们对话。那这个文士呢，他听见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知道什么？耶稣回答得好，他有听，回答得好，他就问问题了。哎，这是好学生啊，老师很喜欢这样的学生，对不对？问问题，而且问什么好的问题。但是他问了一条什么问题啊？诫命中哪一条是什么第一？那这句话呢，我们这个是和修本的翻译，如果是按照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呢，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就是问耶稣什么是所有诫命的第一条。说到诫命，大家会想到什么？十诫嘛，对不对？那犹太人呢，就把十诫呢延伸出来呢，就是有613条的诫命，613条。那这个文士呢，听耶稣就是跟撒都该人 回答对应的那么好的时候呢，他就问了他，因为他的那个概念里面就是这613条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太多了，我要最重要的诫命。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十诫，十诫记载在哪一卷书里面？考圣经了啊，新年的第一次讲到出埃及记20章里面的，出埃及记20章里面呢，我们看下一个 PPT， 一共有十诫，对不对？那我们归纳了头四诫是对上帝的，后面的六诫呢就是对人的，也就是要带出今天的等一下要讲的爱邻如己。我们看到当这位文士这样提问的时候，耶稣直接就回答了，也不需要兜圈了，因为他问题问得好，直接就回答。耶稣从3句话来回答了这位文士的问题。29节的经文，耶稣的回答是，第一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要爱邻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主耶稣说到了第一是第一是什么？就是最先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的第一点，你以色列啊，你要听。听这个字呢，它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命令，就是一个命令，而且呢它是一个时态，就是我们说是现在时态。那现在时态就是正在发生的动作，一直要听的，是有效的，而且是持续有效的，我们不能停止去听的。这样解释大家可以明白吗？命令，一直要听，正在发生的动作。然后耶稣说，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一个宣告。圣经多次明确地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在生命记，旧约生命记4章39节这么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上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一句话就是来自旧约生命记6章4节，从这一卷书里面引申出来。犹太人他们每天都要诵读3段的圣经的经文，这就是其中的一段，称为什么？希伯来文就是要听，听不但要听，更要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稣讲完了这一句话之后，他用了4个敬，哪4个敬啊？尽心尽性尽意还有什么？尽力。你明白这句话吗？怎么尽心啊？怎么尽性啊？又怎么尽意尽力呢？原文翻译的好，就是直接翻译，就是要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魂、全部的心思意念、全部的力量。哇，好押韵啊！爱主你的神，全部的心是什么？什么叫全部的心？什么叫全部的魂呢？我们看尽呢这个字，首先解释为就是所有的。以前我们的前堂主任苏牧师经常会讲一句话的，所有的叫什么？你们是恩福堂的会友，有听到的 ，OK， 夯不浪啊，全部的，全然的，尽，对不对？那心，我就做了一个简单一点的表格，方便大家去看。心就是什么 ？heart， 心。这里是指向什么？指向人的意志啊、大脑啊、思想啊、做决定的地方。它也代表了我们的。等一下。OK， 应该是代表了我们的感情、感受和 心思感受 ，yes， 心思感受、感情和感想。怎么理解啊？广东话有的时候很好的，我觉得我来香港那么多年，必须要学广东话嘛。有的时候呢，你知道某一位肢体他生病了，那你就问候他，哎，怎么样怎么样？对方会说一句“有心啊”，有心。那我初初时候我不明啊，有心是什么呢？普通话就容易理解一点。哎，你最近好像身体不太好哦，怎么样啊？怎么样？他就哎，谢谢你的关心，是不是？啊，原来广东话的有心，他不是说我。有这个心啊，这个不是一个独立的心脏的意思，它指向了什么？整个人的，是不是？它是心思啊，你的感受啊，你的感情，你的感想都在里面的，静心。你想一个，给大家一个考试好不好？小小的，看看你们有没有，用心听啊，不要太多的用你的思想，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最思想的是谁？你最牵挂的人是谁？啊，不用回答，你放在心里面，有举手 ，OK， 非常的怪啊。好，你放在你的心里面先，你不需要去想的嘛，你不需要思考的嘛，对不对？你很自然的怎么样，你就走出来了，可能是你牵肠挂肚的另一半。可能是你年迈的父母，也可能是你喜爱的儿女，那么可爱的宝贝们，对不对？也可能是你的儿孙，可能也是你所关心的一位肢体，他可能身体欠缺，身体不是最好，不能出现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起崇拜，可能之前他一直在当中与我们崇拜，可能也是已经回到主的怀抱，回到天家的一位肢体。心思感受感情感想。好，看第二个，静性。性这个字是表示我们的魂，我们经常说灵魂，对不对？灵魂灵表示啊，就是我们应该说魂 soul 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情感，也是心情思想，心思意念，心思包括意，就是我们的 mind 意念，在我们脑子里面，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最先想到的是谁，你马上就出来了，对不对？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意念马上就走出来，你知道你在想谁。最近看新闻的大家啊，新年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日本发生了连续发生的事情，包括地震啊，包括那个飞机，对不对？你看到这样的灾祸发生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哎呀，为这个地方祷告，是不是？啊，看到那个飞机上面，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怎么样生存下来，在几十秒的时间，应该是我看新闻说九十秒的时间，疏散了几百人，对不对？大家都不准拿行李，大家很听指令，听那些航空人员的指令，马上就出来。所以你会马上想到怜悯这些的地方遭到地震啊、破坏啊、天灾啊、人祸，这就是我们的意。我们的头脑尽力了，最后这个容易一点解释了，尽力就是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可以尽的力量去爱上帝，尽你全部的力量去爱主爱你的神。所以这句话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用你整个人去爱，不是头脑思想理解。我们需要有理性的，理性不是拦阻我们去认识神，理性是可以更让我们清晰的去认识这一位神。我们的神的创造就是很清楚的，第一天怎样怎样，不是乱的，不是棒一下的一个大爆炸，然后有山有山，有水有水，有天，不是的，他很清楚的，第一天怎么样怎么样分开，第二天又怎样，第三天。好了，耶稣回答出来了。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事实上，我们能不能做到完全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的？能不能做得到？完全我们是不能的，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你们要什么？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经文有讲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我们尽力，尽什么力啊？尽我们可以尽的力量。我反而问，我可以尽的力量，我有没有去尽？如果在我能尽的力量里面，我没有去尽力的话，我就真的要怎么样啊？停下来，想一下，是什么拦阻了我去没有尽这份的力？讲完尽心尽意尽力的时候，耶稣讲了第二，就是要爱邻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大的。刚刚讲完尽心了，现在要讲爱邻如己。爱邻如己就是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你爱自己吗？爱不爱？你不会苦待自己的吗？不会。哎，但回答得很快的，不会的。你会不会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会。好好，应该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啊。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一下这句话来自哪里。这句话引用呢，来自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八节。刚刚耶稣讲到了与神的关系，尽心尽意尽什么的嘛，对不对？这里就讲到与人的关系，要爱邻舍就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要像爱自己哦。邻舍这个字啊，单单就在利未记，因为它是参这句话从哪里来呢？就从利未记这里出来的嘛。十九章，在十九章的九到十八节里面，爱邻这个邻舍这个字，它出现了五次。出现了五次，最后在十八节这里呢，就是爱邻如己。为什么要引用这里的？我就再去查考利未记的时候，我就看见，哦，这里呢，原来是耶和华上帝通过摩西啊，晓谕以色列人，就是通过摩西去教导以色列人，要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其中包括他们不可以欺压他的邻居，也不可以偷盗。雇工就是老板的工钱不可以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以咒骂聋子，也不可以放绊脚石放在盲人的面前。你要敬畏神，我是耶和华。这里的经文里面就看见摩西，耶和华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要他们审判的时候不可以不公正的，不可以偏护贫穷人，也不可以看重有权势的人的脸，总要公平审判你的邻舍，不可以在百姓当中到处搬弄是非，不可以陷害邻舍的性命，我是耶和华，也不可以心里怀恨，恨你的弟兄，免得因他承担罪过。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我是耶和华。他每一次讲完都要讲一句什么话？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在旧约里面，耶和华已经晓谕摩西去教导爱邻如舍的这个原则，爱人。爱神的人也会爱人，因为这是神的吩咐，神爱我们。在耶稣讲完这些话，十条诫命的里面，我们要留意对神对人分两个部分。犹太人很清楚的，他跟文士讲这些话，旁边的那些的文士啊、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啊，都在旁边，有没有听见的？有，都听见。主耶稣把十条诫命总结为两条最大的诫命，一条就是我们应该用全部的心思意念、全部的力量和能力去爱主你的神，另一条就是爱邻如己。爱邻如己最直接的翻译就是我怎么样爱自己，我们也要怎么样爱身边的人。 不单单是每一次我们回来，我们和身边的人打招呼，耶稣爱你，不是一句话，而是我们怎么样爱自己，我们就也要学习怎么样去爱身边的弟兄姐妹。难不难？难，但是神已经吩咐，我们就学习好吗？你信不信神的话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信的话，我们就因着信，我们就顺服好吗？拿走我们硬硬的心，放下耶稣基督柔软的心肠。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去年其实现在才今年的第一个星期，对不对？就是上一年了哈，很快啊。去年的圣诞节，那我就去了台湾，八天的访宣，去探望当地的啊一些的教会啊，参与在一些的服事的当中，和小朋友过圣诞节。那其中呢，有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去在台北淡水，对淡水。那个海边的旁边，我们就去走访了一次马街宣教士。宣教士，对。那这位宣教士呢，他是1844年到1901年啊，57岁应该是吧，忘了哈。那他出生于加拿大，那他父亲呢是苏格兰人。那他很小的时候，马街牧师，我称他马街，他是宣教士。那他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去中国的宣教士宾威廉的故事，然后呢他听见那位宣教士的故事呢，他就立志要去海外宣教。你们想想，这位宣教士呢，他几岁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心智去外面宣教？猜猜看，他小的时候，你几岁？好了，10岁。他10岁的时候就渴望到海外宣教。后来呢，马街牧师呢就成为加拿大长老会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于1872年的3月9号，他就到了台湾北部淡水。那他一生呢，在台湾呢建立了60多间的教会，并为了3000多人去施洗。他也创办了牛津学堂，就是今天的真理大学，我们也去了真理大学去拜访，和台湾神学研究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呢，有马街纪念医院。他是医生。那马街牧师57年的生命当中呢，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台湾宝岛度过的。那在1888年的一份宣教的报告当中呢，马街牧师就将宣教描述为一份喜乐和悲伤交织在一起的工作。他这么写，他说，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我要说，艰苦的工作、劳累和守望、祈祷和哭泣、悲伤和喜乐，散布在我这16年的宣教的工作当中。我常常有不眠之夜，多次的热病发作，站在死亡的门前，但是我从来没有灰心过。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他保守了我们。可以拿支水给我们。因为他保，谢谢。我有一点气管敏感。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保守了我们在他自己所要成就的大事中的可怜的努力。马街牧师他一生被称为有8个字，宁愿怎么样烧尽不愿，宁愿烧尽不愿锈坏。他的墓地就在台北台湾新北市淡江中学里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文士听了耶稣的这样的对话回答之后呢，文士就对耶稣说，好，老师，你说的对，神是一位，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并且尽心留意尽智 尽力爱主，又爱邻如己，要比一切燔祭和祭司好得多。这个文士真的理解耶稣所讲的话，而且也赞同耶稣所说的。但这里有留意，他加上去了一些的东西，是不是？他加了哪一句啊？尽智。尽智是什么？我查了一下，智，尽我们知道了，就是完全行不啷嘛。智呢，这里解释为聪明、理解力、你的洞察力、你的领悟力，尽你一切的才干了。是的，我们基督徒，上帝有没有给你恩赐给才干的？有吗？多少都有的。如果你说你没有的，你应该回去问一下你的牧者，让他帮帮你。我们的才干，如果你不放在神的手中，那就给世界用了。文士这一句话是有圣经根据的，而且他不但加上了这一句，他还说什么？他说又要比一切的燔祭和祭司好得多。诶，他在讲什么？这句话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在撒母耳记上15:22下是这么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司都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对不对？你献祭，我们的奉献，你是看得见的嘛，对不对？每一年都要寄一份那个奉献的报表给你的嘛，啊，一年多少的嘛，看得见，都是外在的一个。忠心的爱神和真诚的爱人，乃是内心真实的一个外在彰显。当然要比外在行为上献祭要来的怎么样更好。所以撒母耳记这么说的嘛：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啊，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了。文士得到耶稣的称赞，有智慧，并且离神的国不远了。主耶稣做了一个总结，他也总结了诫命，把最重要的两条通过一个对话讲解给这位文士听。其实同时身边还有很多的人围着，包括很多的文士啊，包括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还有其他的身边的一些西律党的人。经文到这里，我想回应到刚刚所讲的诫命已经给了我们，对不对？要听，听了就要去做，尽心尽意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有一个爱邻如己。刚刚讲过拖延症的还记得吧？回去了啊。有一些有最后限期的拖延症还容易处理啊，只不过你如果对到最后的话，哦，你那个时候就不得了了哈，你不要睡觉了，要赶出来的嘛功课啊。但是没有限期的那个怎么办？比如说关系，比如说我生命中一些的东西要处理的，你可以看不见的。在2019年的时候，那一年年底就是我神学毕业嘛，那我当时8月份的时候我就回了一次上海。因为为什么8月份回去呢？因为我想2019年毕业了之后马上要进入工厂服侍，我怕太忙啊，没时间回家啊。那我8月份就回去，但是呢那个时候有很挣扎，因为8月份的时候，2019年8月份香港出现了一些的状况，大家都知道的。那我又在想，哎呀，我走了家里怎么办？怎么样？就想了很多。但是后来我就没想，回家，买了机票就走了。回家干什么呢？其实我是回家看我父亲。因为我心里面那个时候呢有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父亲跟母亲婚姻的关系啊，那离婚了，然后我们就跟妈妈，然后直到过了很多很多年，我们去找到父亲，然后父亲吧也来香港探望过我，然后感谢主他也信了耶稣的。那信了耶稣之后呢，我每次都想回家看看他，因为那么多年其实关系 你说吧，这个人也很奇怪，又那么近那么远，又是父亲又没感觉，然后又有感觉心里又痛，反正就很矛盾的哈。那当时呢，我心里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帮父亲去整理一下他的人生，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嘛，他中过两次风中风啊，那我就想 把他的那个人生最后我想把他整理一下，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的嘛，对不对？那八月份回家的时候呢，我就想去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回家了几天之后呢，香港就开始有点真的乱，我也担心的，那我心里想，哎，再拖拖吧，反正等那个香港稳定一点我再回去也没关系的呀。那我就在上海和家里人啊父亲啊就吃饭啊，有的时候出来看看。那最后我走的时候呢，就是在上海徐汇区，因为上海徐汇区的地铁站是一个中枢，就好像中环一个中枢的地铁站，那这里很大的几号线几号线，上海原来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只有两条线，地铁一号线和地铁二号线，我现在回家了呢，地铁差不多有20条线了，已经，我现在我回家我都不认识。那我就在那边我就说，哎，再见了爸爸，我说下次我很快的，等我回来我们再见面。就那一次原来是我最后一面了，没有限期的，但是是很重要的，我因为当时的确也很多的状况，那这件事让我在现在再去回首这件事的时候也提醒了，最大的见面的里面也提醒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爱灵舍，这个爱里面的有些不要再拖延，你不知道经过 COVID-19 经过新冠肺炎3年的里面，我们身边走了多少的家人，多少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朋友，有些事没有最后延期的时间的，但是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像尽心尽性，上帝没有一个及时的时间你不做，旧约里面你如果是不听话不做，马上就一把火把你怎么样杀死的，可以，新约没有。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到今天讲到的最后一个总结，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们与上帝与神的关系，圣经里面耶稣教导已经是最重要的，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我们也必须要尽最大的力量与怎么样来达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我问自己，我爱什么？我的爱，我有回来教会啊，我有来崇拜啊，我有来团契啊，我有奉献啊，我有服侍啊，我又唱诗啊，我又带，不是不是不是。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爱什么？爱神是外在行为的一个彰显。你会不会去？你爱一个人，会不会你不想见他的？你爱一个人，你会不会不想见他的？哎，我很爱他，哎，但我不想见他。你不想见他，你心里有没有牵挂他呢？爱神，你有没有时时回到神的里面呢？无论是你的读经生活也好，无论是你个人的祷告、安静的时间，无论是你与弟兄姐妹、与我们身边的人相处的时候，我身上能不能有一些特质让别人看见我是一个爱神的人呢？我爱人吗？约翰一书4:19-21这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有人说我爱神却恨自己的弟兄，他就是说谎者，因为人不爱他已经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还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人也要爱自己的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命令，这里的弟兄也包括了姐妹。我爱神吗？我爱人吗？新的一年我们有小小的时间安静，你有哪些的地方需要安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我爱神的话，但我和身边的弟兄姐妹没有联系的，每次都是一个人进一个人出，这是神想要看见的吗？ 但我说我爱人的，但我跟神没太多的亲近，我又用什么方法，什么，哪里来的源头去爱弟兄姐妹呢？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爱神我们才能爱人，爱人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那么多宝贵的话语，你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话语跟我们讲话，你降杯在十字架，以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赐下恩典，赐下永生，让我们原本在罪恶过犯当中应该死去的人有重生，有盼望，有出路，更有喜乐。谢谢主，新的一年第一场的讲道，你借着话语不但提醒孩子，也借着孩子的口来与众弟兄姐妹分享爱神爱人的教导。是的，我们不够，但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顺服主，学习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人。愿主你今天得着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